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会与他人比较哦。当我们开始和他人比较身边所拥有的，或者是自己本身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又或者呢，可能不是自卑，而是骄傲哦。我常常觉得骄傲和自卑其实是双生兄弟哦。当一个人越自卑的时候，其实他的自尊心可能很强，很容易呢，就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呢就容易发怒气哦。那其实呢，当我们去从神的眼光角度来看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能够学习像耶稣基督，我们就越能看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这与众不同并不是说让我们觉得自以为是哦，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我们不需要去比较。神造每一个人是如此的不同，我觉得无论是做任何一件小事，在人看来是小事啊，在神看来并不是小事，而是只要我们尽上了自己所当尽的本分，以及付出了自己所有的能力，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已经呢，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了。所以不要去与他人比较，神看你是宝贵的，是好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将神所给我们的时间恩赐归给神用，做最好的投资。很多时候刘文会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有很多的应该，但是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再一次求神帮助我，是否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在细微的小事当中，也求神使我能够去做正确的决定。还有一点就是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不太能够接受好好的休息这件事情。过去呢，我总是觉得休息太多是懒惰，就是不认真。但是渐渐的，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在学习呢，其实适度的休息和休闲都是必要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哦，也唯有此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人，也更多的被神使用。所以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休闲，我们都可以靠着主重新得力。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们是谁呢？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9章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使徒行传》第19章15节， 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是谁呢？灵性经验是没有二手经历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我们培养灵性的成熟。有先祖基督教的遗产是一项资产，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与基督建立活力成长的关系。保罗与神同行，神大大的使用他，在他的生命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邪灵被赶走，保罗的讲道与教导帮助建立以弗所教会。保罗的事工是那么令人震撼，事实上有人想模仿他。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就学保罗的方法驱鬼，他们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这些人想使用保罗历年来紧密与主同行所得的大能行事，他们模仿保罗所说的话，然而他们不能模仿保罗与神个人的关系而得到神的大能。恶鬼反驳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那些邪灵恶狠狠地攻击他们，羞辱他们。邪灵畏惧耶稣的名，他们知晓保罗对抗黑暗势力的影响力，但是邪灵不认识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我们可以模仿灵性成熟的基督徒的言行，但是我们不能承继他们与神同行的生命。基督徒的成熟是需要付出心力的，他需要经过时间的培育。如果我们忽略祷告，忽略与基督的关系，信心是不会成长的。模仿他人的信心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只有当我们细心地培育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属灵生命才会真正的成长，才会有从神而来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一生与你同行，求你使我借着别人的信心，是激励我能够更愿意像基督，让我经历在你真理中的自由，能够以神为乐，信心不断的增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为你所认识。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还有更伟大的事。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世上开 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我爱听你，不管我的名字，找到我大小的地势，你定睛在我身上宣泄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章《得力的秘诀》，还要看到第五章《护理专业与宗教狂热的冲突》上半段。185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的寒冷，雪白的大地掩不住战场的肃杀，泥泞的道路困住了快速的骑兵，成群的步兵举步维艰地拖着大炮在漫无止境的旷野中前进，吹袭的北风中没有雄昂的军乐，只有战马的悲鸣与用力的喘息声。俄国的陆军突然自北边攻击而来，在大雪纷飞中，连对方都还看不清楚，就开始进入肉搏战，没有战略，没有指挥，没有后援，每个英军守住自己脚下的一寸土地，努力地把刺刀刺入对方的胸膛，不然就没有明天。在这印克曼之役里，雪地里倒下15000多具年轻的躯体，一个伤兵倒在斯库特里医院门口，沮丧地哭着， 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让我死吧，求求你们让我死吧，我全身脏的连我的妈妈都不敢碰我。医院里一下子涌进4000名伤兵，人手根本不够，整个医院管理系统完全崩溃。麦吉斯医生在走廊中紧张地大叫，所有人都出来帮忙。对了，南丁格尔的护士团，南丁格尔，你在哪里？南丁格尔站在他后面冷静地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吩咐。曼吉斯说，快快来帮忙。紧急支持的真实需要冲去了对女性护理人员主观的偏见。南丁格尔回答说，护士团的40双手等待这一声吩咐已经等待很久了。护士们的行动像是一股神圣的旋风，吹入拥挤的病房。南丁格尔日以继夜地照顾病患，有时连续站着工作24个小时。南丁格尔写道，医院是显示一个人是天使或是魔鬼的地方，在这里需要有天使般的善良心肠，狮子般的充沛体力。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人辛勤工作，但也有人抱怨早餐没吃饱就不能去病房。南丁格尔对病人的照顾日后被许多人歌颂。其实南丁格尔最杰出的不只是他的奉献与爱心，而是无论事情有多忙，他永远看清楚最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忙碌并没有模糊他对问题症结的判断，这种能力是来自他长期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小事上对上帝的顺服，以致在压力倾倒之际，他的心仍安静稳妥在上帝的面前，一次再一次让上帝去校正他看事情的焦点。1954年12月25日晚上，南丁格尔写道，安静是最坚强的力量，按着情况看来，我绝对没有力量驾驭这么多的困难。我像是一艘小船在暴风雨中起伏，我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也许再刮一下我就随流而去，但是我的船舱深处有一股平安的力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知道这是因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一节圣经成为南丁格尔一生最爱的经节，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成立的世界红十字会就是以这节圣经为章程的核心。南丁格尔并不满足于他的忙碌和不断地被医生与病人需要，他看出整个医院管理制度出了问题。他写道，每一个人都尽了自己的责任，结果是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不专职。当阿马河的瘟疫霍乱在医院散布时，医院是要什么就没什么，能够医治的医生没有权利买药，能够买药的军需处没有权利编列预算，能够编列预算的不能直接去采购，能够采购的人不知道要什么药，知道买什么药的人不敢违纪向黑市采购，负责军纪的将军只负责打赢，不需对士兵负责。这里的人已经被训练到做事不用大脑，做事情像玩躲避球的大孩子，管事权力无穷大，做事能力无限小，最后就把一切的不幸归给受苦的士兵。谁叫他们不勇敢，谁叫他们命不好，生在乱世。难怪这里的士兵连医生看护都大量的喝酒，对不幸的人酒好像是最后的慰藉。其实这些理由都是僵化制度下的借口，勇敢不过是把人当刍狗践踏的口号罢了。这里是全世界最没有效率的地方，医院最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中央集权式的制度，而不是像鲁滨逊漂流到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我行我素，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谁也不服谁，而忘了自己是站在人的生死存亡之间，痛苦与医治分界线的人。但是在现有的压力下，对医院制度过大的更改将是更大的混乱，只有现在制度下慢慢的改革。南丁格尔将所看所思索的改善计划一件一件的在信中告诉国防部长赫伯特，这些建议后来都成为医院管理与配置的先河。 例如医院库存货品、病床、家具、毛毯、药品等等的管理，病人饮食流程的改革，开药与配药次序的建立，医院医生护士不断在接受训练的制度，手术房的维护管理，医院太平间的设立，解剖标本室的建立与研究，以医学统计分析病人档案。他同时上书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建立军人公墓，而非就地草草掩埋。病亡家属的尊重与通报，与伤兵在就医期间享有的全额军饷。以前伤兵没有薪水，他的建议都获准通过，并成为后来世界各国效法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背后是对人深度的连续与尊重。南丁格尔后来写道，真正的呼召不是表现在一个人宗教式的狂热，去摧毁一切现有制度而自居卫道，而是对现有的权柄制度的顺服，再去改革。虚浮的宗教情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英雄形象，或是换取未来的荣耀。真正的信仰却带来对他人的连续与对世人福祉的思索。除了看护病人之外，南丁格尔自愿负责洗厕所与病房地板。他写道，越没人管的地方，越没有人要做的事，是我们可以首先工作的地方。一个踏实的人总比别人多做一些自己额外找来的工作。南丁格尔又买一大台蒸汽锅炉替病人洗衣服，连那位最反对他的曼吉斯医生都对他笑了，并说，哦，这实在太麻烦你了。南丁格尔又改善搬运病人的交通工具，以自己的钱大量买各式补给品。后来医院流行一句话，缺乏东西找南丁格尔就可以解决。南丁格尔写道，我常出钱买东西，有些伤兵称我是杂货供应商，因为我把货存在塔上，甚至叫我是最好的巴别塔主人。他获得陆军当局最高委托状，负责医院扩建工程。他指挥200名土耳其工人建立一间由供水到厨房一流的干净医院。一位主治大夫马格瑞格说，全世界如果有这种护士，100个、200个我都要。南丁格尔证明了女性护理人员的价值。南丁格尔与护士团的工作流传在整个克里米亚都，他们称这是南丁格尔能力。年底，一个伤兵看到医院竟然有干净的床、温暖的食物，他跳起来大叫，喂，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天堂？整个大厅的伤兵应和着说，阿们。南丁格尔却写道，我愿意顺服所有的规矩与制度，只有一件事例外，我不能顺服别人给我的冠冕。在我当护士的第一天，我已经不在乎地上的冠冕，只在乎我是不是全力以赴。克里米亚半岛的面积不大，只有27000平方公里。半岛的北方是一大片草原，盛产小麦、玉米、葡萄。俄军在撤退时，将沿路的乡镇、农作物、森林、灌木通通烧毁，实施彻底的焦土政策。攻到山脚下的英军看到光秃的大地、烧焦的林木、大雪的阴霾、弯曲的华忍若夫山路，活下去似乎是一件很辛苦、很凄凉的事。但是南丁格尔护士团在后方的改革，给前方的将士注入了一股温暖的生机。这时南丁格尔却要面对最难应付的问题，护士的内讧。南丁格尔到斯库特里后，英国国防部长又批准由史丹利女士率领的护士团前往。这个护士团里面有9位贵夫人、22位护士、15位修女、1位神父。史丹利本人也是一位权贵夫人，曾受过一些护士训练。他认为只要有贵夫人前往看伤兵，伤兵就会神奇的好转起来。他对看顾受苦的人有一种高度的宗教情怀，这是向他们传教的好时机。因此这个护士团定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安慰伤兵的心灵，只有透过他们替病患的祷告，病患才能坚强地站起来。这群高贵护士带给医院与南丁格尔的冲击，比由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更可怕。 南丁格尔后来写道，护理人员对病患抱有的浪漫情怀不该超过专业的装备，那是对现实苦难的无知。史丹利护士团搭乘专属的埃及号轮船采到，就立刻出了问题。他们坚持医院要安排舒适的住处才能下船，当时只要他们自己洗刷房间地板，院方仍有空房间。但是史丹利立刻拒绝，他提出护士是安慰病人心灵的工作，不能刷地板。他们就住在船上，不久又要求院方替他们付船费，因为他们没有带钱来。史丹利提出护士是医院的圣职人员，以传教为主，所以院方理当负责一切费用。院方拒绝这种突如其来的宗教性的访问计划。史丹利提出院方对宗教性探望与服务的冷淡，他可以立刻公诸报社说，院方要知道，如果拒绝天主教的修女服务，等于拒绝天主教；拒绝圣公会的护士，等于反对圣公会；拒绝长老会的护士，等于反对长老会。院方发现第二批来的护士不能得罪，于是请南丁格尔帮忙。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来听这首《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看完了第四章得力的秘诀，也看到第五章护理专业与宗教狂热的冲突，来了一群贵夫人护士啊，这下南丁格尔要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呢？不要错过了下回继续看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用生命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